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的21节到40节。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读的时候，一读的时候，心里面不是有疑惑，就是说，的确有很多的事情，我还没有想得那么的清楚。比如说，我读到最后一节40节。说抛尸的全谷和稻穗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庄，这个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发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那么，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这个意思，那么我突然就想到，现在呢？现在以色列的圣殿呢？要建造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又被拔出了吗？那么这个直到永远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字面的意思，又想想真实的历史，我们只能承认有很多东西我们到现在那个时候指着这些东西，我们也只在解释它，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是现在个人便因自己最失望，这个到底是指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每个人的解释，但是我很诚实的在神面前说，我现在不能领会的，那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人一定要让人家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跟人家讲，我觉得那个意义也不大，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误导了很多的人。今天每个人都懂圣经，但是呢，讲的圣经却不能够让人很活在圣经里面哈，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体会，就是怎么样运用在我的生活上，怎么样到底这段圣经到底讲的对我也好，对神的儿女百姓来讲到底那个意义在哪里也好，我不懂的，我也不去这个强加解释，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但是我把我读到以后有的一些看见，真的一些看见，我也跟大家很真实的来分享一下。开宗明义的第21节以后就讲到说，好像神借着先知说，要神的百姓，就要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人，要自己来怎么样呢？要自己来设指路碑，要自己怎么样呢？要自己竖起引路柱。这个跟我们一般接受的教导不太一样。我们的教导都是神要来引导我们的路，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指标，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要我们自己来这个设立指路碑呢？为什么要竖起引路柱呢？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那个柱子神早就立了，那个指路碑神早就建在那个地方了。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假如我们自己不要这个指路碑，假如我们自己不愿意竖起这个引路柱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就会迷失，我们就不会走，我们不晓得走到哪里去。神难道没有给神的百姓？我是说，我们的主耶稣难道没有给我们这个有过这个指路碑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吗？耶稣基督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要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老师怎么样，学生也要怎么样，我走的路你们也要走。其实主已经在那边设立了，主早就在那边设立了指路碑。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是我们自己不要立，我们自己不要这个指路碑。今天我们讲讲，我们今天讲一些常常很抽象的东西。举例来讲说，什么叫抽象呢？没有人觉得这抽象。哎呀，我们应该以圣经为我们的指路碑，怎么样？我觉得太笼统了。什么叫太笼统呢？以圣经为指路碑，到底以圣经的什么为指路碑呢？啊，假如今天稍微具体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今天举例来讲，圣经里面启示了很多的东西，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讲了很多以色列史， 里面讲了很多神借着先知讲过的话，这个里面记得很多人的软弱、人的离弃、人的不顺服等等的结果都记在圣经里面。你说我们圣经是我们的指路碑，到底是指什么？假如我今天很明确的来讲一遍，就像那个指路碑是那么明确的，神要当年的百姓回转，回到哪里了？回到原来他们所居住的城邑，就是回到哪里了？就是回到神所应许要赐福他们得安息的流奶与蜜之地迦南。这是很明显的。你们不管今天这个巴比伦，今天不管加勒底怎么样的享福，怎么样的繁华，怎么样的发达，以色列民，你不要忘记，我给你应许的是什么？你要回到那个地方去。这一个是什么？这个应该就是以色列人，就神借着先知讲说，有一天你要归回，有一天你要可以这个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假如说他不愿意回去怎么办？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嘛。这样的一件事情要谁来立呢？是要我们自己来选择的，要不要？要不要回到神的应许我们的地方？还是我们自己又立了一个另外的指路碑？另外那个指路碑什么？另外那个指路碑是走向我们想要的。我觉得自己设立指路碑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心中喜好的去设立什么。那个指路碑早就已经就是神借着先知告诉神百姓的，要他们回到什么？回到原先他们所居住的城邑。什么叫原先呢？原先就是原先神所应许他们的祖宗，在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神就应许给他们的，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的。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不要在神应许的里面，我们要在人的应许的里面。我们今天不要在神的这个定规的里面，我们要在自己的定规的里面，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就越走越差，越走越差，越差。所以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要摄入这个指路碑的时候，那个指路碑的本身不是我们可以设立的。但是这个指路碑，我们要不要这个指路碑成为我人生的指路碑？这是我要我自己来设，是我自己来选择的。不要为什么？有蛮长段时间，在我心里面有一种的渴望，那个渴望什么呢？渴望我活得像上帝造人的时候所有的荣耀，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今天是我们活着活着活着，我们已经失去了神最原先的心意。今天我们有一本圣经，但是我们圣经读到最后，我们把圣经当作偶像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也不能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是神真的可以借着圣经说话，向我们说话，真的可以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因为圣经里面记着神很多的心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神不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就像文士跟法利赛人读圣经一样，会背会讲会要求别人，但是怎么样呢？对他自己本身没有益处。就是高举圣经的人，圣经不一定对他有益处，但是一个真心谦卑人到神面前，神会借着圣经向他说话。这个指路碑在哪里？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读得出那个指路碑吗？那我们自己要不要设立这一个指路碑，就是我人生真正我的方向。你知道神的心意，其实讲起来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我只要讲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活不出神的形象，我们对基督教的规矩再熟悉，对基督教的运作再熟悉，今天就是就像一个人，一个祭司在圣殿里面，他再会搞怎么献祭，怎么搞这些东西，对不对？但他活出来不像没有神的形象，他所以做的一切都什么？都是突然。就什么叫做核心价值？什么叫做最重要的那一个那一个点？那一个点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以色列人你以后要干嘛，现在在你以后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到掳到巴比伦去以后怎么样了，有一天要归回，你要不要回来啊，啊就是这样的嘛。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人，我们要不要回到神神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神的心意，活得像神，就是这样的嘛。但是今天我们追求来追求去，我们追求到最后只是追求寻求懂一点圣经，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活出来的像不像神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呢，就是没有按照，就是我们说是说回到圣经，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神要的实质。神，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没有读出什么东西来，圣经能够成为我们的指路标吗？我今天发现一件很奇特的事，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今天社会上已经不是根据你讲什么，讲的对讲的错来跟你交往了。今天社会就那些糊涂的人，根据人跟他讲的觉得很有道理，那100%上当。今天太多的诈骗集团，很多人为什么会上当呢？因为只是听他讲的对不对，好不好，能不能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相信他讲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上当。今天一个什么叫在社会上一个比较成熟，相对成熟的人士，不是根据你讲的，是根据你所行的，根据跟你接触的时候看见你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个讲信用的人吗？你是一个道德上面是什么样一个人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家根据这一点，不是根据耳朵听的，还要根据眼睛看的，是吗？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你佩服一个人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讲的圣经对不对哦？多么的可怜啊！你去跟他住3天5天8天，你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的神写圣经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我们会讲讲圣经，神要启示圣经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像圣经里面那些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人。神启示人写圣经是让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不按照神的心意的结果是这样，要我们警惕。神默示人写圣经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只是要我们懂懂圣经，讲讲说说就可以的。这一个指路碑是要告诉我们应该走向一个什么方向。今天我们的方向不是圣经，今天我们的方向应该是圣经里面神所默示的那一个重要的点，是不是这样啊？那个重要点我们看见没有？我没有看见，我们看见了我们才有路走，我们没有看见圣经也没有路的，这么多人躲圣经他没有路可以走，就在这个地方了。今天第一段，神要我们自己来设立指路碑，让我们自己来竖起引路柱。这个引路柱跟这个指路碑是什么？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何去何从吗？我们到底追求的？今天我很多人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你要追求什么？我追求圣经啊，对不对？是吧？下面再说，你追求懂到圣经以后，你懂了圣经跟没有懂圣经前后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懂的圣经生活生命里面对待人也好什么也完全一样，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求主怜悯我们。下面神说要创立一件新事，在地上要造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我今天读到这个的时候，因为我想到哈，就看过一些传记啊，就讲到从前这个宋美龄这个救蒋中正的时候，他读到这些圣经叫女子互为男子啊，这个我印象蛮深刻的。但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怎么样呢？没有被从前人家经历过的事就限制了我读圣经的领受。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什么呢？今天我们常常觉得刚强的才能够帮助软弱的，是不是这样？在大家都追求刚强，神要创建的、要建造的一件新事是什么？是女子互为男子。在古时候那个环境里面，什么叫女子？女子的力气不如男子，女子能做的事情不如男子，是不是？能够抬枪吗？能够抬树吗？能够盖房子抬柱子吗？ 在那个时代说女子互为男子的意思就是神要做件心事，让软弱的去帮助那些自己觉得刚强的。当我们今天都在追求刚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软弱的人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说保罗刚不刚强啊，那是我们想要像保罗一样。今天很多人摩西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我们想要摩西的领导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摩西是很刚强，大家都想像摩西，是不是？真的，那摩西经历过的事情，你发现他跑到神的面前呢，他在神的面前来哭，在那边说神啊，这些百姓也不是我生，也不是我养，你干嘛一定要把他非要摆在我的肩头上？我都不管他们了，有没有？有没有？今天我们想想，我们到底是要追求刚强，我们还是面对我们女子软弱的这一面，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做一件小事，让我们的软弱有一天，因为我们接纳了自己的软弱，我们是个软弱的，我们敢带着我们的软弱到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互为男子。今天我不是发现了，今天就是我从前走过来的路都是这样。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卓越的基督徒，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要追求成为一个刚怎么样的一个什么特别的基督徒？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只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就可以了。基督徒有软弱，神的儿女有跌倒，有死角。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光景，而且还愿意依靠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神可以让女子来互为男子，那是突破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以为刚强的才能够帮助软弱的，你错了。等到一个软弱的人被神使用的时候，所有软弱的人的心就被温暖，像他这样的人神还爱他。今天我们装得很刚强的时候，怎么样呢？反而让那些软弱的人觉得没路可走，我非要这么刚强，我才会神才会爱我。这是我今天一点点的体会跟分享跟大家交通。所以我就想起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已经慢慢越来越知道，我要夸只夸自己的软弱。假如我真要夸自己的话，我只有夸自己的软弱，不然的话我去夸什么呢？我也只有指着基督夸口。等到有一天我们指着我们自己手所做的，你慢慢跟一些服侍主的人去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曾经在过一些工厂上面服侍过神的人，我们夸的是在我们工厂上的软弱，还是夸的我们的一些给人家知道我们做得很成功？真的，你告诉我，大家都走过这条路，我们很少听到别人是夸他的软弱，然后来见证神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成为我们的刚强。今天不是女子可以互为男子，今天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可以帮助自以为刚强的人，今天乃是我们夸我们自己软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愿意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主让我们的软弱有主的刚强的时候，怎么不能互为男人？怎么不能够帮助那些自以为是男人很刚强的人呢？你知道什么叫大男人主义吗？大男人主义他明明什么都不是，因为他是个男的，他还要夸口，就这个意思了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需要在人面前装刚强，我们也不需要在那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刚强，干我们追求刚强的目的是干什么？让人家看得起我们吗？真的求主怜悯。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到了时候贫乏的可以保住，到了时候愁烦的人可以知足。今天我们疲乏，我们得到保住吗？假如没有， 其实疲乏的得着饱足，这个道理很好讲嘛。你圣经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句话背起来，也不能够改变我们今天贫穷却又没有饱，却又没有办法那个饱足的这个事实。我们就是会把这些圣经背起来，背起来什么样呢？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呢？那一个愁烦的人怎么样呢？不因为怎么样呢？不因为会背这句话他就会知足，一定还要有一个事实在那个地方，让神的话，神借着先知讲的话成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是我们懂了这句话，背了这句话会变成事实的。就好像神借着先知讲说，70年到了你们就会归回，我老师讲不归回的还是没有归回，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真的，我们好好讲哦，神的话怎么可能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疲乏，我们还没有办法得着这个饱足呢？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愁烦还不能够得到知足呢？为什么呢？难道的神的话错了吗？不是神的话错了，是神要我们回转，我没有回转，那么怎么办呢？贫穷的这个疲乏的仍然疲乏，愁烦的仍然愁烦，那么饱足跟知足怎么样呢？跟我们没有相干。这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信耶稣人的光景。为什么神的应许不会成就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生活的当中呢？因为神的话是神的话，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听懂了，我就常常听人家讲圣经，懂圣经的人不一定活在圣经的里面，大家同意啊？我在讲，我们不需要高举圣经到个地步超过神，我们也不需要高举一个圣经到个地步高过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智。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不会改变，但是我们得不着还是得不着，就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可能得着呢？自己要立什么样的指路碑，自己要引路柱，自己要树立引路柱。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回转。我们真的怎么样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等候神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神如此什么？到了那个日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急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急到一个地步，欲速则不达。我常常想一件事情哈，今天跟大家分享。耶稣定了十字架以后，世人都会相信他。耶稣定十字架的目的，只是顺服完成父神的旨意，至于以后人会不相信他，那是以后的事。但是我们常常那要做一件事情的心，不是顺服神的心意。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的心，是要达到自己眼睛想要看得到的目的，这是很可怜的。假如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目的，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得着这个救恩的话，他真的不上十字架了。为什么不上十字架呢？因为难道我们的主他不知道说他定了十字架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根本不要这个十字架吗？拒绝这个救恩吗？他知不知道？假如他知道还得做。今天同样很简单，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们预先，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预先知道，我们就是做死做活他也是到最后还是这样，我们还要再做。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存着一个不实际的盼望成为我们一个做不做这件事情的动力，而不是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做了，那个结果怎么样？那个结果是神的事。为什么我这个感受会很深呢？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上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达到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而从来不去管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应该做的，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我们碰到一个人说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只想到这件事情是我该做的，我随手关灯是我该做的， 是不是、啊、我看到一个人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是该做的。至于说他会不会回报，至于说他会不会怎么样，这个根本不是我考虑的原因的话，我们能够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心里蛮安慰。那假如碰到一个人怎么样呢，做任何的事情他都有他一个希望，他这个希望我们达不到他了又怎么样，他又把我们当仇人。这个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到最后我们不能按照他的心愿，这样的是怎么样呢、哎、他就变成说、哎、这个怨天载道，觉得我白白搞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求主怜悯我们。其实我们的神，你看下面他举了几个例子，什么例子？他说我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犹太家。这个种播下去了有没有会怎么样啊？有人真的凭着神给他的托付去开荒了，把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有人说把纯正的福音告诉人家，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这个纯正的种子什么呢，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我自己本身得着了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我里面有了这个不能朽坏的种子，我被神撒到一个地方，撒到一个福音灭道的地方去，看看我这个种子能够结出什么东西来，别人要不要啊。哎，你们没有这个经历过去推广农业的东西啊？啊，一个小秧苗，对不对？你讲了天花乱坠，是不是？搞了个半天，人家想你不要讲的真是假，我搞了种下去七年八年才会有结果的，到那时候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办呢？啊，我们至少种出一棵树，果子结出来吃吃看，甜面你要不要？要的话这样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说神说要把这个种子种到以色列家去，以后这个种子会怎么样啊？人要不要？今天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光景？一直到今天2010年4月23号，假如神眼睛，我们的主假如眼睛看见神的百姓是这样，我们的神还要做什么？很稀奇，我们的神就做了，继续在做，继续在做。这一个种建立的，这一个种播种在神百姓中间的，是一个新的约，是我要与以色列家与大家另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的约是什么呢？这个新的约不是一个勉强神的百姓的。你知道哈，这边讲到说，我拉着你们祖宗的手哈，从埃及地出来。有给他们十诫，有给他们很多的诫命。这个诫命怎么样呢？这个诫命没有人教，懂不懂啊？还不懂。是不是这样？这个诫命不遵守，这个诫命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就这样了嘛。就什么叫旧约？旧约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你们族从埃及地领出来，但是你们怎么样？你们到最后还是背逆我。我想做你们丈夫，你们还不要，对不对？这是什么呢？好像你们很勉强。我把我的要求告诉你们，世界是这个样子，你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对不对？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们都不要。以至于你们丢弃了律法以后怎么样呢？你看你们要被掳，你们要被我怎么样呢？这边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被我拔出，被我毁坏，被我拆毁，被我毁坏，被我倾覆，而且为此受了很多的苦，都是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要留意这个拔出呢？留意这个拆毁，留意毁坏，留意倾覆，留意让他们受苦呢？为什么呢？留意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我好好看你们了吗？你们照着律法做了没有？你们照了这个没有？什么叫也要留意去建立栽种呢？就是新约，新的立了个新的，立了个新的什么呢？立了一个新的律法是什么样呢？是摆在写在你们的心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人那种感觉，我管你是谁啊，你来教我，你怎么知道你教的一定是对的？我相信神，我相信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不会错。今天有多少的人要想去教人家？神立了一个行做一件心事，神立了一个心愿，不许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我就想到约翰一书，凡是只有恩膏在你们里面引导你们，不需要人来教训你们这样做那样做。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就是要这样做那样，我们人就是要去教导人家那样做那样做嘛。其实讲到更露骨一点，我们人都有控制欲望。我说了你要听，只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而已。我在圣经里面读，连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不是要控制我们，是这样做我们会蒙福，不这样做我们要遭灾。我们听不听他，对他的荣耀没有损失；我们听不听他，有没有对他的权柄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神本身就是至高至尊至荣的神，不因为我们没有听他的话，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降级了。但我们人不是，今天你不听我的话，啊，今天我是什么？你不听我的话，那我的颜面去哪里摆啊？今天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喜欢要教别人？至少意思我比你懂嘛，我懂你不懂，所以我教你嘛。今天很多人跟我分享去中国大陆培训，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说弟兄，你不要讲的那么得意，那都是你的以为，你以为你讲人家不懂啊？下次你先去把你讲的先出个考题给人家考考看，人家多会。中国大陆的信徒们来培训的人，出一个属灵的考题、生命的考题给你，你都不会答的，我告诉你，啊。传道在传道的时候，公安来抓了，你要怎么办？人家出这个题目，你就不知道怎么答。我告诉你，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是不是这样？只有一个馒头，是不是？啊，对不对？看到更需要的人，你要怎么办？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常常自己以为假设别人不懂，我们要教他。不要有教别人的心，我们只有一个，我走过尝到好的神的恩典跟人家分享，希望他觉得这是美好的，他也想要去跟神要。假如神跟神的百姓立一个新的约，或者有一种新的方式，那个新的约新的方式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体会吗？我们大部分人还活在旧约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来都成就了。这个新约是什么？这个新约是要把律法写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可能把律法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又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呢？这个话有点不太通的嘛。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我们认识神，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不献祭怎么可能赦罪啊？但是我要知道，当神把律法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开始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只要一悔改，我们就赦罪，不是吗？不是吗？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有的教导系统是让我们成为刚强的人，我们所有教导的系统是让我们要这样要这样的，对不对？那么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的罪有没有得赦免呢？一个从来不肯认罪的人，他的罪会得赦免吗？啊，今天有一派的人对这个问题没有了解。怎么叫没有了解呢？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昨日、今日、以后的罪，通通主都能够赦免。神的宝血都能够遮盖。但是我要问的是，当我们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完全接纳丈夫的妻子，或者一个完全接纳妻子的丈夫，他里面已经知道你愿意嫁给我，那天开始你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未来得罪我的，我统统都原谅你，我不会丢弃你，是不是这样？好，完 一这个太太做错一些事情怎么样呢？做错一些事情，他先生已经原谅他，真的原谅他，永远是他的太太，他永远爱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一个太太，她自己做错事情，愿意到丈夫面前来说：“丈夫，我做了对不起你事情，哎呀，我跟你讲话很凶啊，我你也这样面对，那是什么呢？那是这个太太对她丈夫爱她的爱的一种表现。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要我们犯罪不悔改。”对不对？一个人悔改也不一定说我不相信神，对我赦免我的罪，是好像我不悔改了我就不能够得救，不是这回事。我会悔改，我只知道我对不起我的神。今天很多人不体会，我再犯罪，我以后再跌倒，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神救我就救到底。但是一个人有这样相信的人，他得罪神了，他不会到神面前去悔改的，这样的人他真正认识神吗？这一个分别我们能够分别的清楚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义的里面，我们在一种圣经道理的认知的上面，我们进到真实的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认罪？我认罪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哎呀，我有罪，我以后会沉沦，我不会沉沦，我相信耶稣悔改的足以去赦免我一切的罪了。那为什么还要悔改呢？我觉得我这样，我对不起我的神，我对不起爱我的主，我怎么还可以这样？一个不会悔改的人，他的软弱，以后就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记号。一个会悔改，真正知道得罪神的人。真的知道这样神不喜欢，我要到主面前来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了，我错了。”那怎么样呢？当有一天这一方面的软弱不会再成为我们人生的记号，我们人生的记号里面，十字架是我们的记号，我们一直不断在突破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吞噬我们从肉身父母 DNA 来的一切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都可以砍断。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一个神要立的这个新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与大家立立新约，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立了这个约。但是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大家的人，我们根本没有旧约，我们有的就是这个新约。但是你会发现多少人还在教别人旧约里面的东西，自己成为一个律法的制定者，律法的这个解释者，律法的执行者，比上帝还了不起。我们相信神已经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撒下了种，这个种就是彼得讲的不朽坏的生命的种子，就是这道，这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主所带来的福音。福音绝对不是一个救恩的道理，福音就是耶稣他自己成为我的救赎。耶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不是一篇救恩的道理，福音就是一颗种子撒在我的里面，这么厉害。有救有，没有救没有，跟懂不懂没有关系。今天神要立的这个新约立了没有？已经立了。我们得着没有？我们得着的还是旧约里面的律法呢？他非要人家跟你讲教规是什么，教条是什么，他非要跟人家解释这段圣经什么意思，那段圣经什么意思。神会按照我们生命的光景，让我们读得懂圣经今天向我们说的话，让我们起来真正的遵行。不然的话怎么样呢？神的应许那么的确定，什么使太阳白日发光，什么这些，什么使搅动大海，海中的波浪腾空，是耶和华的名。假如这些能够改变的话，那么神的这个应许，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也就不成就。当然不可能嘛，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很稀奇，为什么神这么坚定的名，讲了这么确实的事情，到今天为止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为什么？神永远应许立定的话，只有在人不愿意顺服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够成就。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